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十八天，真儿非常的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天当中，我们透过经文小故事已经帮助孩子们重新建造了他们的一个生命态度。尤其是面对真实人生当中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去体贴神的心肠，知道啊，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态度，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价值和使命的观念，会影响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第五十八篇，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二十二节到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历代志下的三十一章，以及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第一节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今天我们要继续聊关于勇气的话题，关于惧怕的问题，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人生各种各样的境况当中都义无反顾地跟随耶稣。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云在学校里可出名了，不过她的出名不是因为她优秀，她能干，她的学业好，而是因为她的胆小。从穿过门缝的风声，到远处的雷鸣，甚至是自己的影子，都常会把小云吓得一跳。小朋友们常常嘲笑她，大家都不叫她名字，直接叫她胆小鬼。越是这样，小云就越孤单，总是把自己一个人偷偷地隐藏在人群里，因为她实在是太害怕，所有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恐慌。好在家里还有特别疼爱她的外婆，总是鼓励她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勇敢地去与人交往。可是好景不长啊，外婆生病去世之后，他的生活就更加的孤独了，他也很少听到忙碌的爸爸妈妈会鼓励他勇敢坚强，甚至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他原来在学校没有朋友。好在云云喜爱读书，所以他把自己躲进了图书馆，也让书包里沉甸甸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只要把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可以成为书中任何一个英雄和任何一个人物，这让他的世界十分的精彩。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在真实的世界没有朋友这个事实。直到有一天，学校的警铃大作，才把他从书的世界当中拉回来。着火了，着火了！哎呀，真的，学校的图书馆着火了。因为是图书馆，所以火势迅速就蔓延开了，威胁到了整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大家都惊慌失措，不知所措，老师们也着急地招呼同学们赶快到操场集合。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 小云忽然想起来，原来自习室在图书馆的背后，正好被大火隔断了，而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学生没有出来。而他唯一知道一条通道，是因为平常没有朋友，所以他自己预备好了一条后门，可以不经过图书馆，就从自习室顺利的到操场。小云意识到，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不站出来去挽回这一群同学的生命，那么他们都会被大火吞噬的。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实在是太恐怖了，小云心里充满了恐惧。她平常是这么胆小怕事的一个人，她该怎么勇敢地站出来呢？这时小云的脑海当中闪过许许多多她读过的书籍，在火灾当中当注意的事项。于是她头也不回地朝着学校的广播室就冲去，进入广播室按下向全校广播的开关，他就大声地呼喊说，在自习室的同学们，请在你们教室的最左边的一个书桌下面找到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面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你们背后的那个常常关锁的铁门，你们就可以从那后面的小路直接抵达操场了。请自习室的同学们注意，图书馆已经被大火拦阻，你们千万不要从图书馆出来，千万不要从图书馆出来。就这样，小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指令，一遍一遍地，她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但是她唯一的想法就是竭尽所能地营救所有被困在自习室的同学。而因为大家鲜少听到小云这么充满勇气和决断的声音，她的行为也激励了所有其他的同学和老师，大家齐心协力彼此帮助，终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老师都成功的脱险了。当老师同学还有消防员在学校广播室发现小云的时候，她整个人都瘫软地坐在地上，他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其实这么胆小的一个小女孩，却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她并不是不害怕，大家看到她的时候，她害怕的全身大汗淋漓，双腿发软，站着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她的智慧和勇气却成了全校的美谈，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叫他胆小鬼了，他成了大家心中真正的勇士。亲爱的小朋友，最近这几天的喜乐凌晨，珍儿都在和你分享关于勇气、力量、智慧、敬畏之心、人生态度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真的发现，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一生啊，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我们绝对不会是经历天色长蓝、一帆风顺的日子。我们需要有心理预备，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事物是让我们会害怕的，一定会经历一些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困难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他会给我们勇气力量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像今天《使徒行传》当中读到，当保罗坐船去罗马的时候，哇，他途经风暴还被蛇咬，但是他却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悦他，并且与他同在。所以哪怕我们常经患难，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会让我们觉得手足无措，让我们觉得很害怕，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与主同行绝不会一帆风顺包治百病，但是他却应许我们一定会胜过苦难，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而且他会让我们成为最有勇气最有智慧的人。 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就让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讨论，现在目前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高山低谷，是我们必须要靠着主一点一点的胜过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害怕的，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的？因为跟随主真的不会包治百病，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跟随他呢？今天希望透过经文和我们的故事，让全家人都可以再一次勇敢地向着主耶稣，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所以不要害怕，真正的勇气呢，也正如刚刚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是在我们面对心里面极大的恐惧的时候，仍然可以坚持下去的能力。我们哪怕是最胆小的小兔子，最胆小的小孩小云，也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来。勇敢不是不感到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能够正确的做出选择来。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努力做一个不要害怕、刚强壮胆的大丈夫哦。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今天啊，咱们贵重保健的生命，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男孩，这个课程呢就要进入尾声了。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聊一聊17岁到18岁的男孩子，我们还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阶段做一些什么呢？如果家长在这段过程当中能够非常清楚的、非常有智慧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而且呢也能够在其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话，那这将会打下一个非常良好和坚实的基础，为未来我们的孩子成长、长大成人离开我们之后，来做出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的铺垫。如果在这段时期我们了解明白，哇，我的男孩子已经从一个牙牙学语、蹒跚学路的一个小孩，在瞬间之间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然后又要在极快的、极短的一段时间就离开我们，羽翼丰满的去开始他的人生的旅程。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对自己、对上帝、对我们所培育的孩子有个清楚的了解和认知，并且愿意在这个认知当中不断地去改变和成长的话，那我们相信这将是我们与我们的儿女相处的最美好也是最后的一段最亲密的时光。因为将来他们从离开我们上大学，然后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去寻求他们人生的方向开始，我们父母亲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的这一个参与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在孩子们生命当中替他们做决定，或者为他们去做一些筹谋的这样的分量呢，也会越来越轻。所以这段时期呢，正儿称它为神射放箭期，就是神射手啊，现在要把这一个模式好的宝剑，要能够把它将弓拉到最大，然后以最饱满的力量和情绪把它们放射出去，以至于他们可以又快又稳又准又确实精确的能够达到上帝所要他们达到的那个地方，完成他们人生当中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使命。17到18岁这段年龄，虽然仍然是精力旺盛然后活力激昂的一个年龄，但是呢他们成长的激素已经慢慢的减弱，他们的情绪已经越来越稳定了， 发育呢也接近要到尾声，快要完成的这个阶段，所以他们对激素的这个波动呢已经比较能够适应了。你会发现说，哎，青春的这个风暴期好像快要过去了，雨过天晴了，慢慢孩子们的情绪不再像14岁到17岁这段时间如此的波动，而且呢让人感觉摸不着头脑。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呢也较于平静，而且呢可以更加深入的进行沟通了。对于这段时间的男孩子来说，他们不希望任何的人视他们为男孩，他们更希望听到人对他们的评价是这真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他真是一个非常棒的 young man， 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甚至不喜欢别人称他们为少年，因为他们已经成年了。从法律的这一个规定上来看，有的国家是17岁，有的国家是18岁就宣布进入成年的阶段。虽然在父母的眼中他们仍然是孩子，可是在法律上面规定他们已经是成年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具有法律的责任，他们学习承担自己的责任，承担自己的担子，做自己行为的主人，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前面的道路去做出选择判断，以及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呢，父母亲在旁边的支持的角色，带导的角色，以及鼓励做拉拉队的这个角色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而不再像以前孩子零岁到甚至17岁这一长段的时期，甚至包括他们最反叛的青春期，我们父母亲还有很强的一个教导督责的这个责任。可是到了17岁和18岁呢，我们就真正的要学习放手了。那这段时间呢，正儿非常的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去了解一个男人的成长轨迹，其实往往是在17岁之后。我们知道如果是读中国古典文学的话，16岁就已经弱冠了，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成年了。他如果幼年的时候定了娃娃亲，那么他16岁就要跟他自己的未婚妻圆房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的整个成年人生的开始。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可是我们现在呢，发现说孩子好像成熟的越来越晚了，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我们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化，还有社会经济的整个结构的变化呢，导致我们的儿女呢在我们的身边的时间拖得比以前更长了。因为我们要为他们进行12年的基础的教育，所以在他们上大学之前呢，仍然是全权的由父母亲来为他们的生活操持。那对于以前的孩子们来讲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选择读书上学这条路，大部分的孩子都需要在他们成年之后呢，就要承担起他们自己人生的责任来。而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华人社会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因为我们非常看重教育，因此呢，很少有孩子你会发现说高中不毕业就已经承担起家庭当中的责任和他自己生活的担子的。因此呢，这些孩子也很自然的就觉得我的父母亲提供给我生活的这一些资源和供应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有一天不工作，那么我的父母亲养我是理所当然的。像这样的一些的思绪和一些思潮呢，其实已经很深的影响了我们目前的这一代的孩子们。因此他们慢慢的开始对自己的责任感和对自己的人生当负的代价呢，开始有一种不确定的决定，不仅仅是社会引起的，也是他们的耳濡目染的父母亲教导他们，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用管好读书就可以了。
甚至很多的人在进入大学甚至工作之后呢，他们仍然觉得父母亲为他们提供生活的供应是理所当然的。正儿就知道有一位牧者，他的孩子呢现在已经是医学院的学生了，但是呢由于医学院的学生仍然是薪水很少的，他们虽然在医院里面做一些实习的工作，但是是薪水非常非常少的，因此呢他还是需要他的父母亲为他去交房租啊，然后提供给他一些生活费用。因此他有些时候会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亲说，哦，爸爸，我的冰箱里面少了什么什么什么，请你给我去买，然后呢请记住我要买有机的食物，因为有机的食物对我的身体是好的。然后他父亲就说，儿子，你已经20多岁了，你现在对我的这个要求，虽然我非常乐意为你去做，但是我想要告诉你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说因为只要你一天没有工作，所以父母亲养育你们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光是在中国内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这个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都变成一个普遍现象了。就是因为父母从小让孩子们觉得说，没关系的，只要你努力的读书，只要你可以光宗耀祖，好好的去成就你的学业和未来的这个梦想，那么父母亲就是砸锅卖铁，我们就是你要变成啃老族，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以至于呢，孩子不仅不会充满感恩的认为说，不，这不是我理所当然当得的这个享受，而是父母亲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而做出来的牺牲等等。这些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考虑在17岁到18岁的男孩子的这个教养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社会目前的这一个世代带给他们一些错误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反复的、重复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当中让它来重现。以至于当有一天我们觉得不对啊，我的孩子不是现在应该他反过来照顾我们，反而现在仍然我觉得这个教养的过程持续的拖长，17、18岁之后还没有结束，好像27、8岁仍然没有结束，甚至37、8岁他自己做了父亲了，仍然要从父母亲这里得到他们不应当去享受的这一些所谓的权利。那这些我们在17、18岁的时候怎么样去预备呢？这就是在最近的这几课珍儿要跟您分享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愿接下来的课程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这里了，但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珍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该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让我们手中的这个宝剑可以被我们饱满的拉开弓，完美的射出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在有生之年，我向你祈求有两件事，主求你应允我，狂妄和虚诺，诡诈的谎言，远离我的心和我的口。在有生之年，我向你祈求有两件事，主求你应允我，狂妄和虚诺，诡诈的谎言，远离我的心和我的口。就是我不富足也不贫穷，赐一切恩典 眼乐于融化，使我无法自拔，夺走我心遗忘我的主，就是我不富足也不贫穷，赐一切恩典每天供我用，恐怕艰难和缺乏使我软弱跌倒，羞辱我主亏缺你荣耀，生命成为你荣耀。